大家好，我是微光湖畔的创办人娜塔莎。我们好久没有更新 podcast 了，因为录制 podcast 真的是一个蛮吃重的事情。各位如果有在听一些频道啊，记得对这些频道持续产出内容的努力和用心加以肯定。如果可以的话，写个讯息告诉他们你很喜欢他们的频道，我相信这会是一个很棒的善的循环。为什么今天我又更新了呢？因为这阵子我经历了一件对我来说不小的失落。我认为比起文字，更适合用声音把这件事情带给我的感受还有体会，还有我从中觉察到自己的失落来自于什么地方给记录下来，并且分享给你。希望今天的录制可以让我顺利完成。我在11月3号的晚上得知我最敬爱的中医师他离开了。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让我感到悲伤。这整个历程包含这个难过，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感受，很像是我当时大学家里第一只狗狗离开的那种笨拙感。我当下很不明白这个感觉是什么，我也说不出话，我也找不到方法去理解它。甚至啊，当天晚上还有隔天的时候啊，我自嘲地说，我面对狗的离开比面对人的离开拿手多了。照顾我7年的中医师吴医师，他在11月2号下午离开了。为什么会认识这位医师呢？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我的狗狗它突然被诊断出心脏肿瘤，接着很快就必须安乐了。当时我的身心状态可以说是因为这件事情直线下坡到谷底，加上其实我从出生开始体质就不太好，从小到大一直是小毛病不断，一直在吃药。当年我遇到这位中医师，就这样给这位医师调养到今年，已经7年了。包含我的先生也是给医师照顾着。7年哦，其实说短真的不短，7年可以经历很多事情。我们经历了什么呢？我当时有纠缠我10几年，但是怎么样都不会好的慢性湿疹。在医师调养之下呢，不到3年他就好了。当然我也配合着医师的叮咛，改掉一些饮食习惯，然后也改变了生活作息，大大的改变我一直从小到大不断的过敏感冒吃药的身体。3年前我也开始运动，现在可以跑马拉松，可以跑越野跑。其实如果没有医师的照顾，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可以做到这些事。这中间呢，其实也经历了2只狗狗的离开，如果长期追踪我们的粉专，大概都有知道这件事。狗狗的离开对身心的震荡其实非常的大。我觉得中医师的存在，他陪伴着我走过很重要的时期。而我的先生他有免疫系统的问题哦，10几年前他被免疫风湿科的医师宣告他是无解的，后来经过医师的调养，现在这种恼人的问题几乎不存在了，连西医都会觉得哇，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怎么有办法逆转它。我觉得中医师他不但是参与了我们的人生，如果说他是逆转了我们的人生，其实也不过分。我和我先生还有这位中医师在脸书上是朋友，除了常常见到医师他分享美食旅游，同时医师也会在我们分享小狗生活，还有出去外面训练啊、运动啊、跑山啊、比赛啊这些照片中点赞。这些已经是过去7年的日常，因为医师他也非常喜欢狗。 我觉得医师的这些小小动作，包含日常对我们的看诊照顾，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很自然的存在了。那医师他非常特别哦，这几年啊，我看到他不间断的四处进修，照顾很多病况十分艰难的患者。有时我们在餐厅巧遇他，我都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边看中医的书籍，而且那个中医的书籍啊，不是简体字就是文言文，就是那种古书。他让我看见他在医术上是不断精进的，同时他对患者也非常的尽心尽力。但是啊，他看起来真的好累好辛苦哦。他就是一个好像重视病人的身体比重视自己的身体还要多，但他就是这样为了这些患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身为被医师照顾的其中一位，觉得有医师在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但是啊，跟你们说，这位医师其实他从一出生开始就有先天心脏病，简单的说，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容易。我记得两年前他休整好长一段时间，因为他累倒了。还好当时我们已经开始运动了，运动确实再次的把我们的身体素质往上成长了一大步，从此看中医的次数大大的减低，多少觉得可以减轻医师的负担，我们觉得还蛮欣慰的。今年七月，医师又累倒了，他进了医院，住了加护病房，还动了心脏手术。我心底暗自觉得医师不要再看诊了，希望他可以自私一点，多照顾自己一点。结果十月初他就回来看诊了，而且因为上次住院插管的关系，让他的声带已经受损了，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出声。他非常努力的想要讲话，可是声音变得很沙哑，几乎是很难以辨识。可是他还是坐在诊间里仔细的帮患者把脉开药。但是啊，在接近十月底的时候，他又住院了。中间有传出医师好转的消息，我真的很期待医师可以恢复健康。但是这次没来得及等到换人工心脏的手术，在手术的前一天下午，他的心脏停止了，永远休息了。得知这个讯息的当下，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我带着我的狗从宠物公园走回家的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知道我的大脑它启动了一个保护机制，让我对这件事情当下是没有很剧烈的反应，甚至是一个呆滞的状态。而这个保护机制同时也削弱了我对外界的感受。11月3号当天晚上哦，我把自己硬生生的拉回一个这个现实，去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开始哭得非常伤心，因为真的很舍不得医师的离开。这是我第一次有一位认识的人的离世，让我感到很伤心。大家或多或少有参与过家族长辈的丧礼，或是得知某一个人离开的讯息。当然我也有过，但是可能是因为跟这个人生活上没有什么交集，或是自己的年纪还太小了。其实老实说，这些人的离世哦，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但这个是第一次我对一个人的离开这么难过，可以说是很痛苦。第二天早上，原定是我和我先生要去山上跑山训练，但是当天的状况真的不好，还是非常低落，但是我有恢复了一些能力去往内探索我的失落来自于哪里。我就发现我好想念几件事。 过去有几次啊，觉得自己身体很明显不舒服，然后你会觉得有点担心。那你回到诊间的时候，不管你问医师什么问题，即便是我先生被西医宣告没有药医的免疫系统问题，医师总是回答说：“安啦，小事啦，哎呀，这简单啊。”或许这对他来说真的很容易吧，又或许是医师想要先安定你的心，因为其实心情对身体的影响是最快最直接的。每次听到医师这么说啊，都觉得啊、哦，我真的不担心了，我会好的。然后你走出诊间的心情啊，都会非常的明亮开朗，因为就觉得哇，不止来找医师解决问题，同时医师给你很大信心。我觉得这就是医师的魔力，同时也是身为一个医者的人心。第二件事情是，医师他也是一个爱狗的人。我很想念我的每篇分享狗的生活贴文，我经营的狗粉专贴文，他以前都会有医师来按赞，但是现在不会再有了。除此之外，我们每次跑完比赛上山训练，医师也都会按赞。他时常默默地陪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对我们有好好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的内容给予肯定。我好怀念个点赞的名单啊，你点开你会看到医师的名字在上面。第三件事情是，医师他很常分享美食，我也很期待每一个周末都可以看到医师的更新，然后我们就觉得啊，又有新的地方可以去踩点了。我有一部分的失落是因为我怀念的这三件事情它都不会再出现了，但是我发现我的失落不只是如此。如果一个医师他只是一位医师，我不会这么难过，这么多人也不会这么失落。可是医师他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也被很多人依赖着，包含我。想到这边我突然惊醒了，我发现，对，我依赖着我的医师，不管发生什么都有医师帮我解决。我很喜欢这种被照顾很安心的感觉，而且会觉得这个人永远都会在。人真的是一个劣根性很重的生物，我的理智明明知道医师他不会永远都在，因为他年纪也快60岁了，而且一个正常人你不能永远只靠医师。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我们开始运动的一个很大的因素，会觉得医师帮你，但是自己也要努力。可是啊，在感情上还是非理智的希望他永远都在，他会永远在，好希望永远被他照顾。我看见我很大的失落是来自于我不想长大，但是我现在必须要长大。我那个不想长大的自己很任性的说，我好想要你陪，我想要你照顾，我没有你该怎么办，我还想要有你这个朋友。当我探索到这里的时候，我明白了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会伤心？为什么我现在这么的痛苦？这种伤心啊，它是一个很复合型的原因。因为心疼医师身体受苦，因为不舍他的离去，因为过去的回忆他不会再有新的延续。当然这其中也有我失去了一个照顾我让我依赖的医师。我发现我该长大了。当我透过这个失落爱上历程做自我探索，发现我的任性、我的依赖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部分跟动物离世所带来的失落其实很相似。不晓得你们的心里有没有一个声音，其实是我自己依赖我的狗比较多，甚至会不会有一种贪心的心理，就是啊，好希望你永远都在，你会永远在。 而生命的离去所带来的失落是你习以为常的，你希望不会改变的，你过去身心所依赖的，从这一刻开始它都不一样了。我很不舍意识的离世，但是我想我能做的有几件事情。第一，我们的身体是医师费心力照顾的，接下来要好好照顾自己。延续了医师的叮咛，才不枉费过去七年他的费心。第二，我换位思考了，如果我是医师，我最希望看到在我离开之后你们做了些什么。我想到的是，医师他最重视我们的健康，他很期待看到我们可以善待自己，然后喂养自己好的食物，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然后不该吃的不要乱吃。其实想到这些，我都还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当然我要继续运动，这会是我想念医师的方式。第三件事，消化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接受了医师离世的事实，接下来就是要怎么跟医师说再见了。其实这个诊所它非常体恤众多患者的不舍，所以你只要有意的想要参加公祭，你可以跟诊所留下电话，那诊所到时候会通知公祭的时间，让这么多患者可以到场表达祝福还有一些不舍。但是啊，我已经想好了，我不会去参加丧礼。原因是因为过去参加丧礼的经验哦，我觉得台湾传统的丧礼都太沉重悲伤了。其实我不希望我记得的最后是这样子，我也不希望是用一个这么悲壮的方式跟医师说再见。医师他非常喜欢美食，他也热爱旅游，其实他是一个很喜欢谈很多除了中医以外的事情的人。我想公祭的那一天哦，首先我会跟我的先生去庙里拜拜，祈求神明照顾医师，然后呢再去找一间医师过去他喜欢吃的餐厅，好好的吃一顿饭，接着再买一束花回家，找个花瓶插起来，点个沉香。因为啊，医师的诊间总是点着味道非常舒服疗愈的沉香。我会把我的祝福放在这一切的流程里面，用我的方式告诉他我们会过得很好。录制这一集真的是很难，如果听众朋友在听的过程中会觉得哦天哪好沉重好痛苦，真的对你们很抱歉。但是我好想要把这个历程记录下来，一方面是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个过程去把这段探索的历程看得更清楚，那当然也是我怀念与纪念吴医师的一个方式。同时我觉得在每一个痛苦中一定都会有我们可以学到的事情。从这件事其实我学了非常多，我得到很多的感受，我也做了很多的觉察，也发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更了解自己。当然这些养分都是从里面找到的。同样是面对死亡，我觉得这也是将来我面对我的狗狗离开或是身边的亲人离开的一个很大的养分，所以我也决定把它录制成 podcast 分享给你。但是这应该是我有史以来最不容易录制的一次，如果在听的过程中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真的蛮抱歉的。因为我也想要传达一件事情，是第一个 伤心真的非常非常正常。在录制的过程中，其实我停下来擤了鼻涕好多次，让我也不害怕自己去承受这些伤心很难受的感觉，因为这就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那它是正常的。第二个就是，我虽然开了微光湖畔，我经历了几次狗狗的离开，那走到妮妮的离开，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很擅长的在觉察还有处理这个过程，还有面对自己的哀伤。可是这件事真的让我觉得，人的离开跟宠物的离开真的完全不一样。宠物的离开它很单纯，而且我会觉得至于我们跟宠物的角色，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妈妈，我们就是一个照顾者，会比较有一种我要担当起来的感觉，你会比较容易有力量。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对你很重要的人，他的离开会是一个蛮大部分的崩塌，还是那个笨拙感又回来了。所以如果将来你遇到了自己的毛孩离开，或是你的亲人离开，或是你很重要的朋友离开，你感觉到自己好笨，好不擅长处理这件事情，也不用担心，因为真的是很难。所以听到这里，希望各位不要对自己太严格，该哀伤的时候就好好的哭，好觉得自己很笨那也没有关系，因为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学习。最后当然也想要跟医师说些话，当作这期 podcast 的句点。吴医师，我和安姐非常想念在整间的一切，想念你总是可以安定我们的心，很谢谢你的照顾，你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遇到你真的是无比的福气。这几年啊，我们也没有白活，我们学了很多，会好好照顾自己，也请你不要有挂碍，继续的前进。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都深深的祝福你走在你学习与修行的路上，持续充实灵魂的养分，顺飞好走，对你深深的感谢。